位听友好，评判一个原则是否合乎道德，意味着看这个行为是否符合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善好的标准。在道德领域中，对错的评判与善恶的评判是一致的，但是在马吉亚维利看来，道德上善好的东西可能会带来恶果，凶残狡诈无疑是恶劣的行为，但君主若不实行这些恶行，他可能陷入厄运。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马吉亚维利，思索统治术的人之八，马吉亚维利的思考之四，论理为一书对共和原则的探讨。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看来马吉亚维利相信政治斗争是完全非道德化的。
从这个一般伦理学的角度看呢，马吉亚维利给君主施行统治的建议啊，大半都是非道德的，说重点呢就是邪恶的。但是我们要问，这马吉亚维利他真的是一个喜爱恶行胜过善行的人吗？那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啊，其实我们只见过一种为恶行而建立的制度，那就是所谓苏维埃制度。这个制度呢，从它孕育伊始，它就是让那些无辜者流血丧失生命。这个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以恶为动力的，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名著《群魔》中呢，曾经生动深刻地描绘过这个原则。但是很不幸啊，确实有很多思想家都说这个布尔什维克是马吉亚维利的信徒，但我认为呢，这是一种表面化的比较。因为我要告诉听友呢，是马吉亚维利啊，他不仅写过《君主论》，他还写过《论理为》，他对政治的思考，对政治的道德思考，是从古罗马共和国开始的。在论述人的行为之善恶时呢，他甚至认为在古罗马共和国那样尊重法律的国家，扬善惩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儿。他说在有秩序而尊重法律的国家，区别公民行为的善恶是不必要的，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呢，是缺乏秩序，法治不健全。原因何在呢？马基雅维里说，全部原因在于过去是自由的人，现在却过着奴隶一般的日子。正是这种民众的奴隶化引起社会动荡和秩序混乱。在他看来，人在对自身能力之外的事物有所期望却不能实现，常常不断抱怨，结果有的人希望多得到一些东西，另一些人却不愿放弃手中的东西，斗争遂起。
他这不是正在说社会的不平等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吗？
对的，但是在马基雅维里的时代啊，平等这个概念呢，它还没有成为普遍的政治诉求。但是马基雅维里他多次就提出这个不平等的问题，因为不平等的现象引起社会的斗争呢，是人人可以见到的。不过马基雅维里更关注的是造成不平等的人的自由问题。他认为呢，在人们能够自由生活的国家，社会整体上呢就能享受繁荣带来的好处。他更明确地指出，统治者对民众不仅要以善政待之，更要以其对自由的希望为追求。这和他在君主论中的表述不同，因为在他心目中，统治者成功得到和巩固权力，哪怕他是用恶劣手段获得的，他也必须在治理的国家时候呢，以保障公民自由为诉求。但是呢，在他所处的这个现实的社会中呢，他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政府的统治啊，他必须有效，无效的统治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同时呢，也使民众就丧失了自由。他分析说，在古代的斯巴达和现代的威尼斯，是统治阶级负责确保公民自由，而在古罗马呢，则是平民阶级负责这一点。不过呢，从统治的有效性的角度看，马基雅维里认为啊，保障公民自由的角色 与其交给没有自由还在争取自由的民众，不如交给那些呢已经拥有了自由，为了保障其自身自由而努力的统治者。但是对这种统治啊，他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必须设立一个限制统治阶级权力的机构。其二，不能让统治者随时有失去权力的不安和恐惧感。听友们一定会明白马基雅维利的苦心呢，也就是说，在他心目中，社会对统治者的权力必须能够限制，这几乎就是一个民主的原则了。这个限制呢，它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有法律并且严格执行才会有权力的受限，同时呢也使掌权者受到保护，从而呢有安全感。因为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才是掌权者的安全阀。我们是不会看到在民主社会中那些掌权的人每天会去念叨什么江山代代传呐、什么保江山呐、这类荤话，我们也看不到专制社会的掌权者有自信的安全感，他们是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啊，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敌对者得手，不会有法律来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而这个后果呢，恰恰就是他们拼命的去维护的这个制度的产物。所以马基雅维里就指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如果预先制定的法律得不到遵守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如果制定法律的人自己不能遵守法律，那无疑是最糟糕的。
论李维这部书和《君主论》差别实在很巨大呀。
是的，你要从书中表达的理想啊到具体实施的方略啊，你乍一看呢、仿佛是两个有不同思想的人所做。这我们从两书的献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君主论》呢，它是献给佛罗伦萨实际上的君王美第奇家族的小罗伦佐的，他的目的是要告诉君主应该如何做，但是献词呢绝无丝毫谄媚之处，反而呢透露着高傲。比如他说，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被看作健忘，因为正如那些会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置身于平原，而为了考察平原便要高居山顶一样，同理深刻认识人民性质的人应该是君王，而深刻认识君主性质的人则应属于人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比当君主的你更懂君王之道。但是论李维这部书呢，那是献给他的好朋友的，所以呢他是把自己内心最看重的东西就呈现出来了。他说，收下这份薄礼吧，请相信唯一让我感到满足的是，我知道自己在许多场合会有自欺，但在此事上我却未出差错。这话就是明说啊，在对君王讲话时候我还有所隐藏，在本该谴责他的种种劣迹时却称颂他的品德完美。他心目中该接受《论李维》这部书的人呢，是能够理解他的朋友。所以他说，我决定不把它献给身为君王者，而是献给出类拔萃、登上君位也当之无愧的人，不献给能赐我以官爵、荣誉和财富者，而是献给虽无此能力却有此愿望者。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人必定敬重慷慨大度的胸怀，而非慷慨大度的能力，敬重有学识的人，而非无学识却统治王国的人。这段话呢，就把马基雅维里的傲骨啊，那是展现无疑。
你在前面曾提到《论李维》一书，讨论了共和国中的人民如何保持自由，这可是个大问题。
确实如此，在马基雅维里的心中啊，自由的保证是权力受到限制，在这一点上呢，他似乎就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预言家。比如他明确指出，要保护公民自由投票的权利并保障共和制度不受到损害，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明确权力使用的范围并建立起日常 对权力制约的制度。其二，权力只能在一定期限内赋予特定的人，这就是政府有限权力、权力制衡与任期制最明确的表达。而且他提出啊，如果存在任何人都不能限制的权力，就算他掌握在圣人手里，对国家利益都是没有好处的。这话呢，就早于阿克顿勋爵所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400多年。听友们可能会问，这样一个明白不受限制的权力会造成危害的人，为什么又会教君主使用各种邪恶的手段来保持权力呢？这个巨大的思想反差原因何在呢？下一次咱们再接着分析。
好的，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马吉亚维利思索统治术的人之八》，马吉亚维利的思考之四《论理唯一书》对共和原则的探讨。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吉亚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